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14，第494页，494页。现在在黑板上的图，是作为辅助的作用，有关讲义494页的内文。科判是 B， 别是同类因之取与果，那就是取果与与果做四类分别。在这个段落中，从讲义494一直跨到讲义，如果以内文来讲的话是497页，在497页科判刮胡 B， 是约有所缘心的刹那。严格讲起来，不只是局限于心呐，应该是指心心所。那内文上当然只有提到心，以心为主，当然就包含了所附属而起的心所。那可以明显的看到，讲义494刮胡 A 是约无所缘，那讲义497刮胡 B 是约有所缘。那会这样的分别，主要就是依据论文本身，在讲义497论文的第一行，约有所缘刹那差别，那么善等同类因呢，就有个别有四句分别等。俱舍论之所以有这段讨论，相信是依据大毗婆沙论，因为如讲义的497注脚359刮胡二，在大毗婆沙论卷18，从讲义497到498这一大段内容所说明的，就与俱舍论现在讲义的494到497的内容其实是一致的。当然内文上有一在俱舍论主释经有一些调整，内容的讨论相关的在古德，不管是普光或者是法宝，都会有做探讨。为什么释经论主的某些部分的内文与大毗婆沙论不一样？好，因此呢，先从俱舍论文做说明，最后呢，我们就互相会对照有关古德的解释以及婆沙相关的内文，那么来说明他们的差异。好，因此请先翻到讲义494页。那么由于根据后文知道前面这一段内容所讨论的善同类因，他所具体说的法呢，是有关于不相应法。那不相应法实质所指的是色，还有性不相应行法。由于是讲同类因，所以只局限在有为法，因此不包含无为法。意思是说，如果大家看到论文提出的所谓不相应法这样的词的话，一般我们容易联想到是什么？心不相应行法。可是事实上，不相应法其实是将以部派来讲，以俱舍论来讲，五位七十五法中扣掉心心所，其他的法都是归属于什么？不相应。因此呢，严格讲起来，不相应，如果只看到不相应法的话，其实是指色法，还有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他们都没有所谓符合部派所讲的五义平等的相应义。但是现在由于同类因只局限在有为法，所以刚才所提到三类不相应法中要扣掉无为法，所以现在所看到的探讨约无所缘分成善不善等的同类因，它的取果或与果呢，是局限在色法还有心不相应行。 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494页。在无所缘中又分成三性来做说明了。先看到的是科判小 A 是善同类因。那善同类因有时取果而非于果。因作四句分别。同样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善同类因取果而非于果。那第二句就是善同类因是有于果但是没有取果。那第三句就是取果与于果同时作用都具备。那第四种情况就是取与这两种作用呢都没有发生。都没有发生。好。先了解所谓的四句分别之后呢，那接着再看回内文。当然要先确定一下，不知道大家对于取果或于果的定义还记得吗？简单的来讲，取于果它的都是在说明因对于果的一种作用，只是时间上的不同。所谓的取果呢，是种下了某种因，造作了某种因，但是呢，果法还没有要升起。所以以居舍论来讲的话，就是能为彼种，能为彼种，称为取果。那个种就是有生果的功能性。好，那于果不一样，于果是果法将要正生的时候，将要正生的时候，因给予它升起的这种作用力。所以居舍论的说明就是正于彼力，因正于这个彼果法升起的作用力，那称为于果，给予果作用升起的这种力道。好，所以取果或于果它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明。那比较明确的，当然如果记得所谓的于果的话，一定是果法增生的时候，这个称为因有于果的作用。好，那接着就有这样的一个前提观念之后，接着就可以说明论文本身。好，请看到讲义494善同类因的部分。第一句是善同类因有取果，但是却没有于果，也就是它不能有果法正生的这种情况。但是它有能为彼种，就是它造作了一个同类业因。好，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所讲的是善同类因，所以它当有取果却没有下一刹那果法升起的情况，这是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时间点。论文提到的是断善根时最后所舍的德，这边的德是指心不相应行法中的德。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请看到黑板上，黑板上，那么先附带说明一下，有关断善根跟续善根需要等到居舍论分别业品，在居舍论卷17的大正29册88C 到89C 才会提到。那么论文中他会描述说，当有情断善根的时候，最后所断的是欲界系的深得善，欲界系的深得善。那么为什么会断善根呢？因为起上品，就是强而有力的邪见，那么才会断除这最后欲界所系的深得善。好，那之所以能够续善根呢，那就是他能够已有，或者是能够升起正见，那么就有续善根的可能。好，那么相关的内容就请有兴趣的可以先去参考居舍论分别业品卷17。先大概知道这样之后呢， 我们来说明，在还没有断善根的时候，在每一个阶位，如果将每个圆圈点都看成是某一刹那一刹那的话，那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第四等等，当第一刹那的这个善的，比如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都还有一直延续，在这前阶段都还没有升起上品邪见，所以善根都还有延续。那因此呢，相关的色或者是心不相应行法，这个善的同类因，它都还有一直延续。那等到升起上品邪见，要断善根，正断的时候呢，那么最后所舍的德，也就是下一刹那就进入了某个有情，就进入了没有善根的这种阶段了。所以当正灭将灭正灭的这个最后所舍与善根有关的这个德，它能够作为一之后续善根升起的可能性，所以就是有取果，有取果。因为这边的德是指什么？是指跟善根产生相关系的德啦。好，所以这样的德，它能够作为未来续善根时升起的可能性，所以是有取果。可是在下一刹那是没有善根升起的，那因此呢，在最后断善根时最后的这个阶段，它不像先前，比如说以第一刹那来讲，第一刹那的德它能够取什么？取第二刹那的果，以及还有什么也能够给予第二刹那的善根升起的力量，所以它有取有予。因为善根在现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延续的，前一二三四。那同样的，第二刹那能够取或予第三刹那，那么以此类推。但是最后断善根的最后所舍的德，由于下一个刹那已经没有善根升起了，所以它没有余果。因为善根这个果法有没有正身啊？没有。但因此呢，跟余果的定义就相违背嘛。余果的定义是能于比例，能于果法升起的作用。但是由于最后所舍的善根在下一刹那是进入了断善根的时间点，所以没有果法升起，没有善根的果法升起啊。那因此在最后断善根时最后所舍的德只有取果，也就是它能够作为将来善根升起的一种功能性。可是呢，它没有余果，因为没有下一刹那的善根升起。好，所以这是论文所讲的断善根时最后所舍的德，它只有取果，取善同类因的这个果作为升起的功能性，但是呢却没有余果，却没有余果。好，在注脚343刮胡一普光的居舍论记，对于第一句解释的很简要，因为理解上不难。在讲义495页刮胡二法宝的居舍论述呢，对于第一段的描述就比较详细一点，他甚至有提到所谓的深德善德，有看到吗？在讲义495页刮胡二法宝居舍论述引文的第三行，提到的是有前者即是无始以来深德善德，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居舍论分别业品提到所断的善根是欲界系的深德善。好， 好，那接着看第二句，第二句俱舍论的论文，讲义四九四页。善同类因有余果，却没有取果，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善续善根时最初所得的德。那么论主世亲特别强调说，因说尔时续者前得，意思是说在续善根时，续善根时最初，就第一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最初所得到的德，以这个德与善根发起关系性，跟善同类因发起关系性了。论主特别讲，这边所续的这个德呢，是续者前德，是指前面在断善根之前所具备的这个德。那为什么世亲论主会这样说明呢？那这样的内容跟婆沙的内文其实是不一样的。哪里不同，请看到讲义四九七页。四九七页注脚三五六刮胡二大毗婆沙论的卷十八第二段的问答，第二段的问答，问善同类因若实取果亦与果耶，答因作四句。那直接看四句中的刮胡二，有时与果非取果，为续善根时即住过去所舍善德。好，那么大毗婆沙论这样的解释说明跟俱舍论的文其实有点不同，那因此在两家中国的古德呢都有相关的探讨。好，请看那我们先说明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有有与果却没有取果。那么这边所续所续善根的第一个时间点，它由于是接续前面的聚善根时的这个阶段，就如论主所讲的，尔时最初所得的是续者前得，严格讲起来是接续前面这个阶段的得。那当然我现在只画最后所舍得啦，但是等一下古德会有探讨所接续的这个所谓的前德，到底是指这个时间点最后所舍的德，还是指全部，还是指全部的德。好，那么不管是怎么说，不管是最后所舍的德，或者是包含前面的一二三四的阶段，那这一二三四的阶段乃至最后所舍的德，他们都曾经有取果了，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阶段他取第二个果，那乃至第三取第四个果。那么同样的，最后刚才最后所舍的德，我们也讲他是有取果，但是没有余果，对不对？那因此，现在续善根时最初所得到的这个德，他如果是接续前面聚善根的时间点的德的话，那因为前面已经取果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取。那然而呢，在续善根的第二、第三乃至第四，都已经有善法升起了，所以他就具备了什么？具备有余果的作用了。他能够给予之后刹那升起的善同类因的重身体的作用力，也就是论文所讲的能够在果法升起的时候正于比例，所以它是有余果却没有取果。因此如注脚三四三 在普光聚舍论记的第二句与而非取，内文就有提到，彼得今时果智身相，那正于比例，那名与，那习以取，所以不名为取。好，接着呢，普光跟法宝都有分别说明聚舍论文所讲的尔时续者前德所接续的这个德，到底是第一句断善根时最后所舍的德而已，或者是包含了在聚善根过去聚善根时所有的德，到底只是包含一刹那的德，还是包含过去在聚善根位所有的德呢？好，所以在普光的第二句，他的解释，论主恐取续时过去诸出德，诸就是包含过去所有的聚善根位，过去所有的，因此呢，论主唯恐呢，论文所表达的是要取过去所有的德，那所以特别加上这句话，今世言因说尔时续者前德，那么所谓的前德是指前过去最后所舍的德，那也就是所指的是第一句在断三根时最后所舍的德，只有这一刹那的德。那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接着呢，在众贤的顺证理论就有破斥了，认为如果世亲所指的第二句续善根时最初所得的德，只为限于接续断善根时最后所舍的德，只有这一刹那的德的话，那么众贤认为这个是不合道理的。众贤认为不合道理的，那为什么不合道理呢？简单的讲，以不管是婆沙的论文，或者是众贤的定义说明，他认为在前面聚善根位这些所有刹那的这个德呢，都能够作为续善根位第一刹那德升起的一种给予的作用力。简单的讲，就是以众贤的说法，他认为不止只有最后一刹那能够给予续善根位第一刹那升起的利用而已，他认为是所有在过去这个聚善根位的所有时间点的这种善同类因，都能够给予第一刹那，都能够给予第一刹那续善根位升起果法的作用。好，那么所以众贤的顺证理论在卷十八就有破斥，那接着呢，普光就假设了，他说若作聚舍施救，那就讲说世亲论主的含义呢，其实到底是不是唯有所取最后所舍的德，他认为可以有两种解释。那第一种解释是认为是只有唯取最后一念的德，就是在若作聚舍施救的这一段文最后一行，那为什么会跟婆沙与顺证理论的说法不同呢？因为除了最后一刹那所舍掉的德之外，前面诸刹那的德都有余果了，都曾经余果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角度之下的话，他认为呢就没有必要特殊提出来讲，特殊说是包含了前面过去聚善根位的德，因为除了最后一刹那他 有取果没有余果，比较特殊，所以在续善根时所接续的，既然被称为是有余而没有取，那因此呢，两者刚好是有一种程序接续的关系。好，那这是普光若作具摄师就的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他认为论祖所讲的尔时续者前德呢，其实所表达的呢，也是包含了过去具善根位所有的善德。因此大家如果看到右解的第一行，论祖云因言尔时续者前德，为前过去所有善德皆名最初所得德。谁言为取最后所舍得？那么此所舍得通于三世，非后一切皆能于过，故以前言减取过去。所以所谓的续者前德的这个前呢，就是包含了过去所有的善德。那因此呢，在普光的第二节呢，就以此来会通，认为论祖所讲的与婆沙其实是一致的，只是把文做一些善巧的调整而已。那因此呢，就可以回避掉，就可以回避掉众贤顺正理论的破斥。意思就是说，认为众贤他误解了世亲所讲的续者前德这一句话的含义。世亲的这样的一句话并不是为局限于接续最后所舍的善德而已，而是包含过去所有的善德。好，那这是普光的两种解释啦。因此也就是说，第一种解释是为取最后所舍的这个善德，但第二种解释，为了避免跟婆沙不一致，也可以避免掉众贤的执难，因此所选的呢，就是所接续的前德，前是指过去所有，过去时间点所有的善德都包含了。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在讲义495页，刮胡二法宝的具摄论述，看到第二大段有没有论第二者至续者前德以下的这一大段，法宝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讨论到底世亲论主的续者前德是指所接续的是最后所舍的善德，或者是过去所有的善德。那么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仔细的去看。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讲结论。那么法宝主要是为了会通大毗婆沙论卷十八的内容，因为婆沙所讲的是过去住过去所有的善德。那么在众贤呢，他也延续大毗婆沙论卷十八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因此请大家看到讲义的论第二大段解释中的第三小段，就是正理谈云，有看到吗？正理谈云，今主于此谬作誓言，因说尔时续者前德。这边的金主是指世亲，就是众贤他谈破世亲，认为世亲这样的讲法是只将续者前德只局限于最后所舍的善德，这一念的善德而已。好，那么 以下的内文都是众贤的难次。那么在下一小段呢，就是法宝法宝的说明，就是金祥这一小段，这四行一段。金祥续者前德通其两世，续者次前德， 即是断食最后舍的德。哦，那因此续者前德的第一次就是跟普光那个的第一家解释是一样的。哦，好，那续者前德的第二种解释是续善根时以前的诸德，哦，也就是所有的德啦，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在过去聚善根时所有的德。哦，好，那么接着，哦，此论若依后世，哦，那论主但正其文不正其义，即正理谬谈。那正理论是合理正知，论主定依前世。好，所以看完这一段所谓的精详，就是法宝他诠释，他诠释聚色论对于善同类因的第二句是有余果却没有取果呢，他认为所谓的续者前德所表达的文义其实跟婆沙是一致的，那因此法宝才会讲论主是但正其文，正是有纠正改正的意思，也就是说世间论主对于婆沙的论文呢，他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修饰改正，但是呢却没有去纠正，哦，婆沙所表达的含义，也就是说世心论主所表达的意义跟大毗婆沙论卷十八所表达的意义是一致的，那因此呢也就代表众贤他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哦，对于聚色论的这一小段文众贤本身自己误解了，所以才加以破斥聚色论的说法。好，那么因此看起来法宝是比较偏向于为了要与有部的正义做一致上的说明，也为了避免众贤在顺正理论的一种破斥，所以所取的呢是第二种，所取的是第二种。那当然事实到底是什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可能就只能去问世亲的了，所谓的续者前德所接续的到底只局限于最后一刹那的这一念的善德而已，或者是能够接续前面聚善根位所有的善格，因为当时世亲写的太简要了，他认为后代的人都看得懂，都能够知道他的含义，所以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那因此也就造成两家古德有似乎不一样的说法了。普光的说法是比较圆融一点，他认为两种解释都可以通，那法宝呢是只采取第二种。好，那接着看第三句，接着看第三句，请看回论文讲义494页论文倒数第二行，第三句者所指的就是善同类因有取果也有余果，这两种作用都有。那么是在什么时间点呢？论文提到为不断善根于所余诸位，那么所指的是什么呢？明确的来讲就是以白板所画的话，就是扣除了这个刚才所提到的最后一念所舍的德，其他的诸位还有什么？还有包含续善根时一开始最初所舍的德之外其他的诸位，那么就是第三句，就是第三句善同类因是有取果也有余果。好，那第四句的情况就是把前面三句的情况都不算， 那么所得的结果呢，就是第四句。好，那么请问针对这一小段有问题吗？有没有哪里听不太清楚的？还是我再快速的说一遍，第一个先要厘清的是，必须要先知道所谓的取果与余果两个作用时间点的差别，它的定义先要很清楚。所谓的取果就是有因，但是果法还没有正生起，所以取果的定义是能为彼种，能为果法生起的一种功能性有了。那余果是什么呢？余果是当果法正要升起的时候，这个因给予它升起的一种作用力，也就是果将要生了，将有果法要现行的。好，那因此在善同类因有取果，有这种因的功能性，却没有在下一刹那却没有果法升起，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善要断善的时候嘛，善没有办法接续了，因为现在是在讲善的同类因，所以当善没办法接续的时候，就是有取果却没有下一刹那的果法生起。那当然，不好意思，抱歉，补充一下，当然我们要知道同类因它一定有同类因跟等流果，它一定有前后的关系啦，这个一定要先知道的，这个是先前已经有提过的一个观念。所以当下一刹那没有果法升起的时候，那么在前一刹那的善同类因就是有取果，但是却没办法余果，因为已经没有善的同类法升起了。好，那第二句话所指的是有余果却没有取果，那没有，严格讲起来，只要有余果一定有取果。严格讲起来就是说，当有果法升起的时候代表什么？它可能先前一定有什么，一定有能够升起果法的功能性存在。但是为什么会有情况是有余果却没有取果呢？那么多半都是指因为已经过去已经有取果了，所以不能再重算了。已经有作用了啦。举个例子来讲，假设我现在为了要成为千万富翁好了，那么我努力赚钱，那当我赚得到千万还没有达到比如说亿万的时候，我即使赚到9999999，就是还是在千万的一个范畴里面，那因为还没有脱离千万这个范畴，所以怎么样，之前所赚的算能不能算在更高的，就是更进阶的一个程度，是不行的，因为我之前都还是赚在千万，就是我之前百万的内容其实已经包含在千万里面了，所以当我讲说我是千万富翁的时候，当然因为过去的百万所赚的财产也包含在千万里面，所以就不用再提它了，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啦。所以如果过去的因已经有取过果了，那么就不用再重复说了。所以在有余果非取果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再看回讲义494页注脚普光居舍论记注脚的第二句的第二行，为什么会说不明取？他就说由习已取，因为过去已经取过果了，所以在现在这个续善根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不会再重算说他有取果的功能。但是由于续善根的时候，他下一刹那接下来的刹那都有善法升起，所以它都有余果，都能够让后刹那的种种善法升起的一种作用力。好，那么第三句呢，就是扣除掉前面两种情况，在其他善根 善法都能够延续的这种阶位时间点，那么就是同时有取果也有余果的作用，在不断善根位，也就是在善法都有延续的情况，那么扣除掉前面这两个时间点之外的所余诸位，为什么要用所余，就是说要扣掉前面的两种情况。好，那么如果理解了善同类因的这种取果与果的四句分别之后，那么对于不善同类因其实应该就会比较好理解，所以请看到讲义495页，又不善同类因亦有四句，那第一句是有取果而没有余果，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不善法它没有延续下去了。如果将白板的图做比较简单的说明的话，现在所要探讨的是不善的同类因，那因此呢，在前面的阶段就是不善法一直存在，不善法一直存在，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所接续的是有善法，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不善法又再次出现了。好，那因此第一句是不善同类因中的有取却没有余果，也就是它在下一刹那是怎么样善法出现的，是善程序的一种情况。所以呢，第一句的有取却没有余的情况就是离欲贪食最后所舍的得。那当然这个前提为什么会讲到离欲贪呢，因为不善法只有欲界有，不善法啦只有欲界有，这个观念要先知道。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嗔，嗔是只有欲界才有的烦恼，上二界不管是凡夫或者是圣者都没有，或者当然以三界分别是这样啦，那当然如果同样是处于欲界系的圣者来讲，他在离欲贪的时候也是没有不善法的。所以论文提到的就是当离欲贪的时候，离欲界系的烦恼的时候，所以就没有不善法了，没有不善法。所以在离欲贪时最后所舍的得，那么因此所指的同样是刚才所画的这一点，那只是说离欲贪就是断除了不善法啦，断除了不善法，那这个是离欲贪的时候最后所舍掉不善法的德，这边的德就是与不善法的关联的。好，那接着请翻页。那么第二句的论文呢，在大正藏的版本呢是退欲贪时最初所得得，但是如果对照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以及对照同样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毗婆沙论》不善同类因的第二句话的话，就发现现在讲义正文的这句话缺了一个字，请看到注脚345， 先看瓜胡一真谛所翻译的俱舍论的版本，他的第二句是若人退欲界离欲，那最初所得的智德，智德就是不相应行法的德啦，真谛三藏他翻成智德。好，那关键是在画底线的地方。那么如果对应，请大家对应正文，讲义正文的画底线的地方，真谛是讲退欲界离欲，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个有情呢，它从欲界离欲界欲的状态退转了，退失了。但是现在如果依据大正藏原来的版本的话，是退欲贪，所谓的退欲贪反而是什么？从欲贪的状态退失了，退用退失很奇怪，然后似乎就是远离了这种欲贪的状态。那事实上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不管从文义或者是从意义本的对照。那么更明显的可以看在注脚35刮胡二大毗婆沙论，这个大毗婆沙论在我们中文有汉译有三种译本，那同样所取的是玄奘大师的翻译。那请看到不善同类因因作四句的第二句，有时于果非取果未退离欲染时，即住过去所舍不善得。好，所以请大家手动一下，在讲义496页论文第一行退跟欲的中间请加上离这个字。那么瓜胡三呢是现在的梵文罗马的转制的版本，事实上它也是离欲啦，离欲退离欲，所以可能是当初传抄或者是经过纸本这样的一种传送等等发生了小小的失误啦。所以从不管是从义理上或者是从那种对应的版本上的内文说明，第二句都应该是退离欲贪时最初所得的德，那这边的德同样是不善法的德。好，所以时间点是在什么呢？时间点是在退离欲贪，就是在这一点。刚才是善法接续善法最初所得的德，现在是接续不善法，也就是说可能有人他比如说他有修有修色界定好了，那因此呢他在中现在这个友情在中间这个阶段都是所谓的离欲贪，因为离欲贪或者是离欲染，这边的贪就是指欲界系的烦恼。当某个友情他可能是比如说修习得到色界出禅，那么他就舍掉了所有的不善法，舍掉所有的不善法，但是呢假设他的禅定退失，他的不善法又会现前。那因此现在所讲的有不善的同类因有余果却没有取果，同样是指在退离欲贪一开始最初的这一刹那的时间点，那么最初所得到的这个不善法的德。好，那接着同样世亲论主又有附带做说明，因说尔时退者前得，那这个文义是一样的啦，所以普光或者是法宝对于这段文他就没有再次讨论了。其实上这段文如果对应菩萨的话又可以做不同的说明，比如说请大家看到注脚345刮胡二退的第那个应作四句的第二行，退离欲染时即住过去所舍不善得， 那当然按照众贤的理解是指什么？过去一切的一切的不善德。那么因此呢，就会变成要去讨论俱舍论所讲的尔时退者前德的这个前，到底是指最后的不善法的最后这个刹那，还是指不善法所有的刹那？那当然相关的讨论就如同上一段有关善同类因，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或法宝的俱舍论述等等，都是一样的，有其实事实上可以有一样的讨论，只是将原本的善同类因改成不善同类因，那原本的善法的德改成不善法的德，这样而已。好，那第三句就是不善的同类因，它有取果也有余果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指某一有情它没有离欲贪，既然没有离欲贪，就代表它有不善法。那么余所余诸位，那所谓的所余诸位，就是要扣掉前面第一句跟第二句的情况，其他的情况，其他这个有情在未离欲贪的这种时间点，都是属于不善的同类因，有取果也有余果。好，那第四句呢，就是排除了前面三种情况。好，那么以上呢是有关不善的同类因。到这边大家还承受得住吗？好，不然我们先下课休息到八点，现在大概是8:50左右，我们休息到八点，让大家也喘口气，那顺便厘清一下刚才所讲的两段内容。